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晨曦嘉宾，我们邀请到台湾倍增教会协会理事长王牧师。台湾倍增教会协会的使命是激发和促进基督身体的刻意合作，以在全球的每千人当中建立一个健康而且是不断成长的教会以及信仰群体。这些教会和群体是在每一个关系的网络中，像是村庄、社区、大楼、职场、学校、数位网络，他们以实际的行动影响社群，用言行传福音，教导基督徒遵行神的话，做倍增的门徒，帮助基督徒在他们的社群中过着光和盐的生活。传福音造就人的生命是王牧师最喜乐的事。时至今日，当年14岁的时候，他所领受的意象依然一一在目，并且不断地朝着这个意象前进。王牧师没有读过神学，却能不断地造就数以百计的神的工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以下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我想今天早上跟大家，就是我在思想说来跟同工们这分享要讲什么呢？我想可能很多同工可能对我可能有一知，但是很多可能不是很了解哈。所以我想也可以借着这个早上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个人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有一个从我的个人的分享也认识一个意向的实践，也认识我们这一个，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啦，定位是一个平台，台湾倍增教会网络意向的实践，我先分享我个人，我的意向，因为我本身出生是五旬节的教会，可能有一些人我就是神召会，神召会早年到台湾的时候，当然我妈妈在神召会，所以我就在神召会，从小就在神召会，所以我可以非常的理解到，所谓灵恩方面各方面的这些所提到的所经历到的，但所讲到所提到的，我都也有经历，那当然我觉得在当中给我一个14岁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会里面，我就看到一个意象，那我觉得这个意象是真实的，就是我看到各处有火种点燃，就是我的火一把一把在晃那样的，就是台湾整个各处在点燃火种，这个意象就是非常深刻的印到我的脑海里面，所以到在大概那时候我是14岁，那14岁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同时间也受洗，但是我们重逢的时候是在20岁21岁之间我们才，有遇到这样子，但是这是题外话，那就是说这个意象呢一直，我大概这七年当中的信仰属灵生命是要去教会或者去学生团契就是不稳定呀，那所以其实是，我们就是不稳定的。那但是当我到大三那一年，我生命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其实我从进大一，因为我失恋，我就开始抽烟那样子。我大一的时候，我 失恋，我就觉得有点自我放弃，我就开始抽烟，也不是说到酗酒啦，就是喝，然后整个人就是非常的颓废啊，放松放纵那样子，所以课也不读，我上课也不去，我大概差一点被退学那样子啊，所以一直到我大三那一年啊。我又也是又一次失恋了，所以那一次呢，我就人家看我就没事嘛，因为就问我说要不要参加退休会，所以我在退休会的里面，大三的时候大概20岁21岁，我在退休会当中，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的情况，我需要面对我生命中的问题。第一个，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非常害羞，非常内向，所以要我去接触人，我那时候是学员传道，已经是要参与不参与的。那我参与在里面，我其实也很困难那样子。好，那我就在聚会里面，我祷告说：主啊，我需要面对生命的改变，我需要戒烟，因为我不能抽烟。我有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有肺结核，那我不能抽烟。那如果抽烟对我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大三的一次这样的退休会回去之后，我就发现神在我里面心里工作，做非常大的奇妙的工作，就是每次我想抽烟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出现，说你为什么还要再抽烟呢？因为你要抽烟的人就是饭后一根烟，什么快乐是神仙，所以有的人就会递烟给你，或者你想抽那样的。但是我在那个礼拜我就完全一根都没有抽烟。那在星期五的一个那一周的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就在洗完澡就看着镜子，我就大哭这样的，我就非常深刻的体会到，那我是一个罪人那样的。我其实是在一个林恩的教会出生的，其实要讲经历讲不完的经历那样的。你要讲他们讲的医治啊、荒言啊、各式各样的这种经历，其实我都经历过，我也很深的，我知道有的是真实的，但有的是个人因素的那样子，所以我有很多经历，但是在那时候我才真正的悔改，我就是真的是觉得我需要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面对转变那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转变，但是神借着抽烟，这戒烟这件事情，让我看见他能够这样子，而且体会到保罗说的这个罪人中的罪魁。以前就觉得说罪人中的罪魁，大概你应该患得太严重了。可是那一次的感受就是，我真的理解到保罗说，我是一个何等不配的人啊！即使神你有很多的恩典，你有很多的奇妙在我身上，但是我却完全远离你那样的。所以从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一夕间的烟也没有抽了，然后开始正常的上课，好好的上课，开始回去聚会，开始稳定的参与，甚至连我最讨厌的，我是内向的人，连我最讨厌去跟别人接触，我看到人家发单张，我就看到我就往回走了，我不会想要跟这样的人见面接触到这样子。可是呢，学院传道会谈到积极主动传福音，同工鼓励我的时候，我却愿意去这样的。而且我没有上过任何训练我那个时候早期，所以我第一次去同工鼓励我去邀我去的时候，我没有连四律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四律，然后他就传一遍之后，他就丢四律给我，说：“换你喽，你来练习看看。”我就看到一个抽烟的，我还记得红甲应数系的，他说他是红甲，他抽烟呢，对我喷烟那样的，那就跟我就说我可以跟你看这本小册子吗？他说好，然后就把烟放着，我就跟他分享，然后我完全不晓得内容是什么嘛，因为我没有看过，所以他看一页我看一页，他看一页我看一页，那就看完了，看到第四页，我说：“你要做这个祷告吗？”他竟然说愿意啊！我就神很恩待那种当第一次传福音的人，他说他愿意祷告的时候，我就愣住了嘛。我说：“好吧，那我们来读这个祷告文好吗？”他真的跟我一起做了这个祷告。那从那时候我就 再次经验到好像神在带领我往我回14岁的那个意向前进那样的。在他祷告完之后， 我回去的路上我说不出来那种喜乐跟兴奋那样的，因为我第一次，我这样的人，我第一次可以跟别人传福音，然后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祷告，那这样的一个鼓励让我就觉得说我一辈子要做这件事。但是结束之后呢，那个我们的辅导王哥又说，哎，那你要不要去造就人啊？我把我这个小册子，我也没有看过什么造就一、造就二啊，在基督里的确据啊，都没有。我就拿着小册子去跟别人分享，我愿意去嘛。所以小册子对我而言，就是他在问说，基督有没有住在你心里呢？我就说有，住在我心里。你要几次邀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他说一次，而我心里就说一次。你知道，当我在造就门徒的时候，我在造就人的时候，最得建造的是谁？我这个人。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整个生命中有发觉说，传福音造就一个人的生命何等的有价值，这样的，非常有价值。所以我就很，其实我最喜欢做哈，在最喜欢做的工作就是去传福音跟造就人、带门徒。从那时候到现在，没有改变过。那这个就回到我们意向的实践，就是我就发现说，好像我在学院传道会所做的这些事情，好像逐渐的浮现出这个14岁的时候的意向，要在各处兴起工人，就回应大使命啊。大使命大家都记得吗？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就发现说，神呼召我要做这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当然当兵都没有办法做，到回来我要去，我去工作了，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心在想这件事情，我有没有机会去造就人，我有没有机会参与在人的生命。所以我后面我就工作两个礼拜我就辞了，我就全职了。那当然这个又是，这话讲了又是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加入学院传道会是我最没有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们知道学院传道会每个同工都要筹款，我这个害羞内向的人叫我去开口跟人家说你要不要支持我，这个是我觉得很，这是很大的很大的不容易这样子。基本上我记得我要加入学员也不是我自己筹，是我妈妈帮我筹的，因为我妈妈从小在教会，竟然帮我筹组了这样的。因为我其实那时候预备好，我就是要跟，因为师母也自己要读神学院，我们预备将来牧会，所以加入学院传道会是我们选项中最最后面一个。因为第一个我害怕筹款，第二个我觉得我不想要过同工那样的生活那样的。但是我觉得神就呼召我说，那好吧，既然你都让我筹组了，我就来一年。结果没想到一年就待成这个到现在37年那样的。而且很特别，当我在学院传道会，我到这个一开始他们就把我派在台湾大学服事。我也想说我是一个逢甲的毕业生，然后我竟然要在台大服事。我看到这些学生表达能力啊、口条啊都比我好太多了，我怎么服侍这些人呢？可是我就觉得很奇妙，在那一年当中，我就在台大带了很多人信主，到现在这些人还有人跟着这样的。像我昨天晚上也有灵修，有一个我最早在作业服带信主的学生，他还继续参加我的灵修。就是我发现我带了很多门徒这样的。所以一年之后他们看我觉得，你的事工就做啊，才第一年受训你就什么都做起来了，他们就把台大交给我那样的。哇，我第一次这么内向的人，然后我们的同工队，而且还包含我们，因为这个团队还要带受训练同工那样的，十几个同工那样的。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意向好像神好像把我带到大学里面，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过要做大学事工，但是在大学事工就磨练我知道怎么样跟 这些精英来传福音跟造就这样的。然后到1995年的时候，创世纪15:5-6是我一段经历的经文，就是我到1994我带学生带到一个程度，我发现说学生，对啊，带很多学生啊，可是为什么好像有一些人停止了，有一些人不能继续了，有一些人好像我们所讲到的不能倍增了。所以我在那一年1994年那一年，我就有一次灵修的时候，我就创世纪15:5-6，就神好像透过对亚伯拉罕讲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来吗？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读经看到这段经文，好像上帝透过经文对我说话，好像说你要继续做，你要看到你的，我们讲后裔嘛，当然讲，我就讲说，我就体会到说，好像神要让我继续看到更多人兴起这样的。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就很深刻的在我的脑海里面。那以赛亚书54:2-3也是类似的经文，要张大你的居所，应该是同时间发生的这两段经文那样子，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撅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这两段经文就在那几年里面就一直常常提醒我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服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兴起更多的人那样子，兴起更多的门徒。所以在那几年，我从1989年64开始在台大服侍，那1995接训练中心主任，就是我在89加入的时候啊，我就91年啊，90年啊，接训第一年就接师负责同工了，然后9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个本来把台大放给我的又要走了一个宣教士，然后他就把台大把训练中心交给我那样子，所以我有大概1995一直到2008的当中就有机会。其实大概从1989加入的时候开始就接触训练同工了，所以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我就在训练全时间同工那样子。那这些同工当然都是学校毕业的，年轻的学校毕业的，所以我大概到2008大概70%-80%同工都受过我的训练那样子。就是说不是受过我个人的训练，而是说在我们运作的训练中心，因为我带的是十几个人的训练团队，就在当中就训练这些同工那样子，100多个那样子，那有70%-80%经过我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因为那环境的塑造其实当然不只是我那样子，那我需要去主导这个过程。所以但也很意外，因为我带了很多的学生之外，就发现有很多港澳的学生，所以1995年就有机会开始，因为澳门宣道堂，你们听过澳门宣道堂吗？它是澳门最大的教会，有14间教会，他就跟我们讲了，我们港澳学生来可以可以帮助他们吗？因为他们都不适应教会。我那时候跟李哥就合作，我们就开始把这些学生招聚起来，就开始建立，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职堂，就开始因为这样而开始职堂那样子。一直到去年我就把宣道堂呢的牧羊呢就交出去了这样。很特别，我没有要牧会，但是我就有牧羊的一个30年的一个教会，当然纯义工了，纯粹就是义工在牧羊教会。那交给谁呢？也交给我最早期带的学生。所以到我2014，也是我很特别的。我其实英文很不好，可是2014我有机会又做了这个共同的会长，意思就是说这个区域有共同3个会长去负责这个区域这样的。那我就负责日本， 很特别的。2015我就其实因为我在2008接的时候，我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继续持守这个意向前进，那样子在各处兴起工人那样子。那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第一段已经结束了，就是在大学当中我有累积非常多的这个门训跟造就人的经验。好，那接会长好像让我转一个弯，就是要什么进到教会这样子。所以我在2009就开始成立一个教会运动。当然早期名称不叫教会运动，只是写上去叫全球教会运动。那这个全球教会运动的里面的就是教会职堂运动。那教会职堂运动呢，关键就是门徒要兴起，工人要兴起，不然你怎么做，怎么差遣人呢？职堂是要工人的，很多现在神学院招不到人，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兴起更多的工人跟门徒去差遣他们去职堂那样子。所以在2009就有机会，我就开始做这件事，一直做到现在，做到当我卸任会长了，这个平台呢就要建立一个机制这样子，就成立协会。好，那这个是我一个个人的意向的一个实践，个人意向的实践，就是我觉得当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在我里面，然后神就不断的鼓励我。当然我们这个倍增教会网络我们也扩散到各国去这样子。因为这个运动呢，它基本上是学院里面的事工，那是这个教会网络呢，它是对外的平台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平台在各国连结，特别是我做的是华人的连结这样子。所以我们除了开始台湾之外，也开始日本的，因为日本我做过嘛，所以日本的也建立一个连结的平台这样子。我深刻的体会，当我一直持守这个意向，我在这个意向里面继续的前进的时候，真的，我真的是看到经验的是神的同在啦。当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有人问我你有读神学吗？我也没读神学啊。但是我却一直在训练工人那样子。当然我们神学是学院传道内部的神学，但是我一直在训练工人那样子。包括我现在连结的是，待会我又有一个群组也是长老教会的，我就在教练训练这些长老教会的牧者，很多的群组就是都是牧者群组，因为他们在传福音造就门徒要差遣去建立新小组新教会经验并不多这样子。但是神使用我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从传福音造就门徒，到成为一个领袖，到成为一个能够开始倍增，就是我觉得神透过这样意向的实践，就装备了我这个人这样子。这为什么要做？因为全球有70%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动员30%的基督徒，超将近30%基督徒去得着他们。那得着的方式就是我们传福音之外要建立教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最后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这一个网络的最重要意向。那这个意向就跟我个人的意向跟学院传道会的意向都符合，在每1000人的群体里面建立一个教会，那你可以叫做信心群体。如果今天你所有都忘记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网络的一个意向，在每1000人的群体、社区、村庄、网络、学校建立一个信心的群体。那我就是上个礼拜去伊索皮亚参加这个全球教会，大概500多个全世界各地各区域来的参加大会，那我们就一直对焦在这个意向上面，也为我们祷告。因为我觉得要推动这个教会运动，因为这个教会运动它定义的教会呢，是不是堂会而已那样的，因为要一个建筑物一个建筑物嘛才能建立教会。可是这个定义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任何可能性的教会都可以，云端的教会、数位教会、微教会、家教会、简单教会都是可以的，不然教会只会变限制在一个堂会的关里面。所以我在最主要在帮助教会能够建立每1000人建立一个教会那样的实践这个意向， 那这是我们很看重的价值。对，我们今天在实践的就是我们持续有每周的祷告，然后日本、台湾，然后跟各教会宣教合作。但是最重要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训练中心，把我过去最早开始的又回来做训练中心那样子。那目前有十几个牧者在受训那样子。那最重要现在目前就是职场教会的一个兴起那样子。定义教会是无强的信心的群体。自己从整个教会接触当中跟过去的训练中心里面结合出来两年的训练那样子。最后讲的就是这有两对夫妻是建立教会的。一个在做日本人教会，在台湾的日本人教会。用他的公司变成一个职场教会。那最边边那个比较高的，他在做这个中学生家教会。因为他们就是他是中学老师，他就把学生召聚在家里面，在家里聚会，也有人受洗的这样子。最后还是那句话，意向的实践，在各处兴起更多的工人跟门徒啊，这是神一直托付我到现在37年。我说神，你要我做我就继续做，不要我做我就休息了。好，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兴起发光》。兴起发光，让你的教会和群体在你所居住的地方成为光。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